欢迎收听 Beta Finch， 您的人工智能财报分析播客。我是主持人 Alex， 和我一起的是联合主持人 Jordan。 今天我们要深入分析半导体巨头 KLA 公司的最新财报。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
谢谢 Alex，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 KLA 在2026年3月季度的表现。这个季度对半导体设备制造商来说真的很不寻常。
确实如此，让我们先从数字开始。 KLA 报告第三季度收入为 341.5 亿美元，超过了他们的内部预期，同比增长 11%， 环比增长 4%。更重要的是，非 GAAP 稀释后每股收益达到了 9.40 美元。
这些数字看起来不错，但我觉得真正的故事在于他们提高的指引。毛利率为 62.2%， 超过指引终点45个基点，这很重要，因为这表明他们的业务组合质量和制造规模在改善。
完全同意，自由现金流也很强劲。本季度达到 6.22 亿美元，过去12个月的自由现金流为 2.36 亿美元，自由现金流利润率达到 31%， 这真的展示了 KR 的业务质量有多好。
让我们谈谈 CEO Rick Wallace 在电话会议中提出的一些关键主题。他强调了 AI 作为 KLA 表现的核心驱动力，以及公司在先进芯片封装中的主导地位。
是的，这很有趣。他们现在预计2026年先进封装的半导体工艺控制产品组合收入将从2025年的 6.35 亿美元增长到约10亿美元，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上调，增长超过 50%。
这个调整发生在仅仅90天内，这表明需求的强劲程度。 Rick 提到，他们在过去90天内看到了来自多个客户的额外产能、需求、动能，这不是慢慢发展的东西，这是真实存在的。
现在让我们转向2026年和2027年的更大图景。管理层将2026年晶圆设备市场增长的预期提高到超过1400亿美元。这意味着什么 Jordan？
这很关键。如果你回想一下他们上一次在投资者日大约六周前的预期，他们预计2025年的基数约为1200亿美元，现在他们说2026年将超过1400亿美元，这意味着行业增长率在中高位数约 15%-20% 的范围内。
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区别， KLA 的系统业务预计在2026年增长超过 20%， 这意味着他们正在持续超越市场。而且更大胆的是，他们现在说2027年的增长会比2026年更快，
这从他们的订单簿中得到支持。 Rick 和 Brian Higgins CFO 都谈到了他们看到的客户紧迫感的异常水平，这不仅仅是营销说法，他们说这是他们从未见过的。
让我给我们的听众解释为什么这很重要。晶圆设备制造商通常对2027年保持相当谨慎，但 KLA 现在表示他们对2027年增长的可见性很高，这告诉我们什么关于芯片行业的未来需求？
这表明需求远远超过供应。我实际上喜欢 Rick 在电话会议中的一个论点，他指出 AI 数据中心 CapEx 和实际能安装的芯片产能之间存在巨大的缺口。他甚至提到了 Elon Musk 关于 SpaceX 需要建设一个新城镇来容纳芯片制造设备的评论。
这说明了一切，基础设施本身，建造晶圆厂的物理能力成为了一个瓶颈。你不能只是增加晶圆厂建设，这需要时间。
而这就是为什么 KLA 及其同行也谈论长期可见性。这些新的晶圆厂现在正在建设中，将需要所有的设备，所以不仅是2026年强劲，2027年看起来会更强。
让我们谈一下资本配置。KLA 增加了7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授权，这是第17次连续提高季度股息。他们的目标是在长期内返回超过 90% 的自由现金流给股东。
这很能说明问题。当一家公司对其未来有信心时，他会进行这样的举动。 你不会在不确定性中承诺这样的资本配置，这表明管理层对他们所看到的需求非常有信心。
现在让我们转向一些更细致的细节。有一个关于 DRAM 价格的有趣问题， Brian 提到他们在图像处理计算机上看到了持续的 DRAM 成本影响，这些计算机随系统一起发货，他们预计这将对毛利率造成约100基点的拖累，贯穿整个2026年。
这很有趣，因为一位分析师问 Rick 他们是否能更快地将这些成本增加转嫁给客户，鉴于他们现在位置上具有很大的权力。 Rick 的回答很能说明 KR 类文化，他们不基于稀缺性定价。
他说他们基于成本所有权改进进行定价，这非常有原则。他基本上说我们不会趁火打劫，他们专注于向客户提供长期价值。
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显得很有智慧的商业决策。如果你开始基于零件价格波动来改变定价，你的客户会期望对称性，这会使长期关系变复杂。
让我们谈一下先进封装故事，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些最令人兴奋的部分。 Rick 提到 KLA 在2025年高级晶圆级封装的工艺控制中获得了一位置，他们在这个市场上的份额增加了14%，同比收入增长约70%。
这非常了不起。如果你回顾一下，他们之前预计这个市场的增长率约为30%以上，现在他们正在以50%以上的速度增长，这是在改变 KLA 年度业务轨迹的一个关键领域。
所以让我们为我们的听众总结一下，这意味着什么？KLA 不仅仅是一个依赖于芯片节点缩放的公司，这是过去的样子，现在他们从多个方向受益。
完全同意。有先进的 AI 芯片需要更复杂的设计，有内存产品需要高度的工艺控制来实现性能，有先进的封装技术，这是新的增长领域，有现有工厂的产能问题，需要通过更好的工艺控制来解决。
这就是为什么管理层对2030年的目标感到兴奋。他们预计收入 CAGR 为 13-17%， 服务收入 CAGR 为 13-15%。 他们还建立了2030年的财务模型，目标是到那时达到约26美元一美元的收入。
现在让我们谈谈2026年第二季度的指引。他们预计收入为 35.75 美元一美元加减2美元一，这意味着环比增长约 4.7%， 毛利率预计为 61.75% 加减100基点。
所以基本上他们预期整年都有环比增长。正如 Brian 所说，这与高位数字的年度增长相一致，大约 15-20% 的范围。
我想指出的一个有趣的细节是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当被问及最近关于禁止华虹等一些中国晶圆厂的新闻时，管理层表示对他们的指引的影响相当微不足道。 Rick 指出中国的总体支出在过去几年中相当平稳，
这很重要，因为他表明尽管有地缘政治挑战， KLA 在中国的业务相对稳定，全球支出增长主要由领先边缘需求驱动，他们认为中国的增长率将低于总体晶圆设备增长率。
让我们转向 Rick 对 High 内光刻推迟的讨论。有些人会认为这对 KLA 来说是负面的，因为他们大约 25-30% 的收入与光刻直接相关，但 Rick 指出这已经在他们的2030模型中了。
而且他有一个很好的观点，即使 High 内被推迟，更小的几何体将带来更复杂的工艺挑战，更复杂的设计，更多的架构创新，所有这些都需要更多的工艺控制。
所以这基本上是一个平衡的博弈，光刻附加率可能下降，但工艺控制强度可能增加。从 KLA 的2030年模型来看，这些已经被考虑在内了。
现在让我们直接解决房间里的大象，这真的是可持续的吗？需求真的那么强劲吗？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让我们看看知识证据。首先，晶圆厂建设需要时间，你不能在一夜之间建造一个先进的晶圆厂。其次，我们在 AI 中看到真实的计算需求。第三，有多个客户集团，不仅仅是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运营商在投资。
瑞克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谈到了新设计开始的广泛参与，包括那些为 AI 开发定制芯片的超大规模。他还谈到了从现有工厂提取更多产能的压力，这是一个短期需求驱动因素，而不是长期需求驱动因素。
这很重要，这不是一个我们已经购买了一套 KLA 系统，现在我们完成了的故事。这是我们需要添加更多检查和计量工具到现有生产线来提高产率的故事，这是一个经常重复的故事。
所以对投资者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认为有三个关键点。第一， KLA 超越市场增长，他们在晶圆设备份额上获得了约160个基点，并预计未来还会再获得150个基点。第二，他们的商业组合在多个地方获利，不仅仅是节点作坊。第三，管理层对长期前景的信心足够高，他们承诺了70亿美元的回购和连续的股息增加。
而且不要忘记自由现金流，31%的自由现金流利率是行业领先的，这是一个生产现金的机器。
当然有风险，毛利率面临 DRAM 价格和关税的压力，如果芯片需求突然下降，这个故事会迅速改变，地缘政治可能会变得更复杂。
这些都是有效的风险，但从纯粹的基本面来看， KLA 现在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他们有强大的需求、改进的市场份额、多元化的增长驱动因素以及强劲的资本配置。
总结一下，我认为这次财报电话会议表明了一家在非常积极的市场环境中执行良好的公司，他们不仅仅是受益于周期，他们正在获得份额、提高定价权并增长进入新的高增长市场。
完全同意。对于试图理解2026年和2027年半导体设备周期的投资者来说，这次电话会议提供了关键的见解。KLA 的管理层非常清楚他们看到的需求，他们具有透视力，将其对行业和他们自己的增长前景的理解进行量化。
而且如果他们说2027年会比2026年更强劲，让我告诉你，那对整个半导体生态系统来说是巨大的。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
这就是我们对 KLA 公司第三季度财报的分析。感谢您收听 Beta Finch， 别忘了进行自己的研究，咨询您的财务顾问。如果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 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覆盖更多公司，访问 patreon.com/betafinch 了解更多。感谢收听。